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今天早上又能够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很多人跟我们比较熟就知道说，其实我跟玉芬，我们每一年的春天跟秋天都会到回到台湾，因为我们的父母亲都在八九十岁，这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其实今天玉芬没有跟我来，因为她已经先回去了。前天是玉芬她母亲九十岁生日，所以他回去跟他一起庆祝。平常他没有回去呢，他母亲是一个人住，所以一个人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是很不容易。不过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每一年春天秋天回去，玉芬是陪伴他母亲，我呢，我父亲是在六年前他脑溢血，他失忆，平常是我母亲在照顾他，但是我每一年也是希望在春天跟秋天的时候回去能够陪伴他们，然后能够帮助他们一下下，让我的母亲可以休息一下。那我记得上一次一月来的时候呢，是我们刚从台湾回来。那这一次来，玉芬已经回去了，我即将下礼拜我也要回去了。时间过得是很快。那我今天特别要感谢刚刚有介绍有一对夫妻跟我从 Raleigh 他们过来，因为玉芬虽然他不在，但是他还是会遥控。他说，怕我一个人开车来打盹或是怎么样，那特别要了这对，很感谢神他们的爱心陪我来。刚刚我就记得他们上了车六点半，我们就开始聊，怎么忽然就到了？我从来没有开来 Charlottesville 路那么短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在车上有很多的交通分享，很感谢神。坦白说，我们还没有谈完，我们回去还有三个半小时可以谈。不过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生活生命当中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其实我们好不容易见面一次，如果我们真的要谈起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谈。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当然有许多神的祝福，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实在是有许多许多的挑战难处会面临到我们。那这些挑战难处呢，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跟别人说的，那还算好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多的我们的挑战难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来说。说了呢，他们不一定可以了解，他们了解呢，他们不一定可以帮助。我相信我们在每个人生活生命当中真的常常有这些挑战难处，但是对我们神儿女来说，我们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神会让这些挑战难处临到我们。其实我知道这几个月我们两个教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学使徒行传，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看看当初的教会怎么样形成，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今天早上我本来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但是因为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情，特别是神让我学习一些功课，我想今天早上在这地方我们从使徒行传稍微离开一下，因为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叫做在每个难处的背后。因为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挑战难处，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从小听过很多的童话故事。每一个童话故事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中文说很久很久以前，英文总是说 once upon a time， 而且结束的时候呢，他总是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英文更简单 Happily ever after。 这是童话故事。我常常希望我们人生是这样。坦白说，去年十月我要回去台湾之前，在我周遭我们所参与服事的一些教会团契甚至个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他们身上碰到的挑战难处。但是碰巧我们要离开之前，就看到神施行他的大能，一一带领他们经过，看到神的手，看到很多所谓的神迹。神迹不一定是超自然，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做工。我们回去的时候满心感恩，回去了两三个月，今年一月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是 happily ever after， 但是不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些教会、这些团契甚至这些个人，发现他们在一个更大的挑战难处当中。那时候我心里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能够像童话故事一样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有面对不完的挑战难处？不只是在我们周遭，我们个人的生活上、经济上、健康上，我们家庭的相处、夫妻甚至父母儿女，我们在工作上，甚至我们在教会团契里面的侍奉上也是如此。我还是说，我不断的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会让他所爱的儿女经历那么多的挑战难处呢？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一本书，英文是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翻作标杆人生。特别是其中的这一句话一直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那这句话的英文是说 God has a purpose behind every problem， 中文是说在每一个问题背后神都有他的目的。平常我们碰到这些挑战难处问题，我们人总以为是 bad luck 厄运，不然我们就是相信因果报应，不是别人犯的错就是我们自己犯的错。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说是别人的错，而且不只是别人的错，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这是神的错，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每次遇见大大小小的难处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呢，我总是想要逃避，我不愿意去面对。但是这是我最近的问题，到底我们神儿女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难处呢？特别是这句话提醒我们，每一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是有神他的目的，因为每一个问题可能都是父神要用来磨练我们、塑造我们、教导我们、要帮助我们长大成熟的一种方式。平常人碰到这些挑战难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最常 pop up 的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搞不完的问题。但是最近呢，我一直盼望学习的是不是问为什么，而是问 what， 就是像这句话说的，好，如果每一个问题背后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目的，那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也很喜欢另外一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这边所写的，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我特别喜欢 NLT 版本的翻译，他把意念翻作什么 plan， 计划，计划不是只是神的意念，而是一个计划。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says the Lord, they are plans for good and not for disaster。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有神来的 a future and a hope。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的将来，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相信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挑战难处困苦是有目的的，是有神的计划在里面。当然我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能够过一种生活是没有问题，是能够活在一个 perfect world， 完全的世界，没有风暴，没有雨雪，没有挑战，没有难处。大家想象一个没有风的世界，风和日丽多好啊。但是前几个月我在 Our Daily Bread 每日灵粮里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他在讲到说，在亚利桑那州 Arizona 那边 Arizona University， 他们一些科学家他们想要做一个实验。大家知道 Arizona 那个地方大部分是沙漠，所以他们就在沙漠当中呢盖了一个叫做 Biosphere，是一个在沙漠当中的一个你说是一个室，这么就是那个叫什么世外桃源，世外桃源，造了一个 perfect world， 一个 dome 三个 acre， 里面他们完全控制，是没有暴风，有最好的阳光，充分的水分，空气是最好的，温度、湿度、养分都是在一个最完美的状况的一个环境。他们科学家想要看看说，在这样的一个 perfect world 的环境，这些植物会怎么样子来成长。果然树木种下去， 长得真的是比平常的树木又快又大又茂盛又鲜绿。这些科学家想一想说，呀，果然 perfect world 多好啊。但是这个树木长长长，忽然有一天没有任何外力，没有任何事情，有一天忽然垮下来了。这个树木垮下来，这些科学家就很好奇说，怎么回事呢？又没有风，又没有雨，又没有地震，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这是一个 perfect world， 为什么他们会垮下来呢？他们去做研究的结果发现说，平常在外面的树木有风吹雨打的时候，其实树干在长的时候会长得更坚韧。有风吹雨打的时候，这个根呢会不断的越抓越紧，反而在长的时候呢，这个树木是越坚固的。我在北卡常常看到这些松树，不可思议，一个瘦瘦长长的一根，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再怎么样摇摆摇摆，什么事都没有，那就是因为平常有在锻炼。但是在一个温室的花朵，在一个 perfect world 里面的树木呢，长长长长到有一天竟然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垮了，不要有别的外力，自己就垮了。其实今天神容许一些风霜雨雪或是难处问题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有它的目的的。当然没有人会喜欢受苦，我们在做父母亲的，我们也不愿意有人看到自己的儿女受苦。我们现在的儿女，我们现在的父母都是把儿女保护得很好。我们在台湾那些父母亲真的是把小孩子宠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阶段。但是我每次回到圣经上看的时候，特别是看到耶利米哀书，我们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神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为什么小孩子受苦是好？其实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就像刚刚他们在做的这个实验，其实如果在父母亲的陪伴之下，让这些小孩子希望他们能够经历一些打击，其实是对他们好的。因为如果这些小孩没有受过一些挫折、压制、患难、困苦，没有学会坚韧、纪律、顺服、忍耐的功课，甚至呢，他们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信实跟神的智慧，不知道在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位天父可以信靠、可以倚靠，以后年纪渐长他们出去了，其实他们会受更大的苦楚。其实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他容许一些患难临到我们，我们要记得一些事情，每一个难处问题呢都是必要的。神不会浪费这些患难困苦，他并不是喜欢看我们受苦，只要他容许，这些患难困苦都是必要的，而且就像刚刚说的，都是有目的的，而且呢都是会让我们得益处的。就像我们喜欢种东西的人就知道，我们要先耕耘，耕耘让泥土松软，强风就像刚刚说的会使树干树根茁壮。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栽培的人负责什么？不结果子的剪掉，结果子的呢还是要修剪，修剪干净，为的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信靠、倚靠我们的父神，他绝不会浪费我们所经历的患难困苦。但是我们会浪费，如果这些患难困苦临到我们，我们没有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没有得到这件患难困苦本来有的 purpose， 我们是白白受苦。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地方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来思想说，在每一个患难困苦背后，神要我们学习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耶稣那个时候，他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因为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如果四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我今天在这边选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经文，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比较熟，所以我很快的读过去，请大家来看。 那个时候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这个时候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就像我所说的，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5饼2鱼的故事，四福音书都有记载。这边讲到5000人，但是其实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传统是只记男丁，其实加上妇女小孩，在那个时候可能有1-2万人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看过，都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呢，我希望大家再重新来思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结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英文说 suspense 悬疑性，大家都知道结果是如何。其实徐芬很有趣，有些时候我看了一些电影、一些电视，甚至一些小说，我觉得很好看，我就找徐芬再看一次。但是跟他在看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冲动，很想跟他讲结果是如何，犯人是谁，最后是如何。但是每次我要跟他讲的时候，徐芬就说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 ruin the fun。 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我们再一次来想一想看，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大家知道他们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看四福音书的前因后果，那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耶稣他有一个 cousin， 很多人就知道他是施洗约翰。从耶稣怀孕玛利亚怀胎之前，就有在记载路加福音他们这个 cousin 怎么样子到这世上来，甚至为耶稣在预备道路。所以耶稣成长过程当中，甚至他出来传福音当中，施洗约翰扮演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仗义直言，指责那时候的希律王被关起来，不止关起来，那个时候甚至为义受逼迫，甚至殉道。那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不知道那时候耶稣自己心里头作何感受，我相信还是很难过。虽然他一样容许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就像他曾经使拉撒路复活之前，他还是为他流泪，我相信他一定是难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呢，是那时候他第一次让12个使徒2个2个派出去所谓的短宣，那时候跟他们说你们应当如何如何，然后他们刚回来，当然他们很兴奋，他们出去短宣很有果效，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他们在身心灵都是很疲惫的时候，又碰到施洗约翰被杀，又碰到他们刚回来。所以耶稣看到他们在圣经上，他说他就怜悯他们，耶稣跟他们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们就办了一个10几个人的童工退休会，他说啊，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所以他们坐了船过去，但是没有想到其他的人听到说耶稣他们要往那个地方去。我们知道后来有上万的人，1-2万的人，他们从陆路，不是从海那个浮上海上，而是跑过去走过去，不知道，反正耶稣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竟然有1-2万人在那边等他们。结果一个童工退休会呢，变成一个陪练布道会，从早到晚。我相信这些门徒其实心里头会觉得说，哇，我们刚回来这么累，本来是要休息一下，就马上又要开始服事，传神国的福音，在那边医病等等等等，一直到那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问题来了。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大家的生活可能是星期五会觉得是最累的时候，需要一个 weekend 来 refresh 一下。美国人他们有一句话说 Thanks God it's Friday。对我来说，其实我跟玉芬我们的生活形态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最忙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但是大家能不能体会一下，我平常最累的时候就是星期天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哇，经过一个礼拜，经过一个周末，我们到家里头真的已经累得不得了，电话来都不想接，甚至有人按铃， 都有一点不想去开门了，因为想要休息。他们门徒就是这样，到了那天太阳西下的时候，哎，耶稣竟然问他们一个问题，特别是腓力一个问题。他看见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太阳西下的时候，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我在想，如果我是腓力，我一定跟耶稣说，耶稣有完没完啊，我们本来是要来旷野歇一下，结果还在这边忙了一整天，太阳西下好不容易可以结束的时候，你问我们说哪里可以饼给他们吃。但是我们看看下面的那句经文，其实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其实他耶稣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子行。让我们好好记得这个事实，我们遇见的每一个难处问题，并不是在发生之后父神才来帮助我们，而是在发生以前神就已经知道。神不只容许他们的发生，而且神知道要如何行。不是赐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不知道大家，我每次碰到不好的事情，我心中就三个字会出来，那三个字就是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不要走这一条路，早知道不要做这件事情，早知道。我平常不是开这个玩笑，但是今天早上大家原谅我，我们在台湾有一句话，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就反攻大陆了。国内的说法可能不一样，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就解放台湾了啊，没有什么恶意，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说我们人的想法就是早知道，哎，如果早知道十几年前买 Apple 股票的话，现在更不需要工作，家财万贯，早知道，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对于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是不是早知道？我还是说他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他知道还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定有他的计划跟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专注的是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目的在那个地方。问题是什么呢？真正的问题有一个 title 我觉得很喜欢，面对问题我们常有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不愿面对问题啊，我们不愿面对问题。在马可福音记载说，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让他们到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意思就是说，我们常讲的这不是问题，或是再讲清楚一点，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常常会闭眼不看问题，或是就把问题扔给别人。是的，我们都不喜欢问题，不管是工作上、家庭上、侍奉上，我们身体健康上，我常常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抱怨抱怨，但是当玉芬要跟我讲说你去给医生看，我就不要。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问题，而且即使我们愿意去面对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不知道真正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本位主义常常不知道、不了解真正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特别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儿女，他们在学校、他们生活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有问题，他们的 behavior、 他们的反应很奇怪，但很多的时候父母亲觉得这不是问题，不愿意去面对问题。但是有些父母亲说啊，我知道有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一起在学校 经历过，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我父亲失忆以后，那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弟弟常常会打电话给我，跟我讲很多他们那边他们所碰到的一些挑战难处。当然很多时候我在这边工作忙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跟我没有相关，但是心中开始觉得说不是，这我作为儿子我需要去关心这件事情。但是我再怎么去听他们所说的呢，我感受不到他们的问题在哪什么地方。但是大家知道吗，我只要回去，我为什么现在还是每年春天秋天要回去，因为只要回去跟他们过几天，不要他们说，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这些不一定是我们嘴巴可以讲的、可以了解的，但是我还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有问题，要么不面对，要么我们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当我们不知道真正问题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的 solution、 我们的答案呢，说不定是错误的。大家知道刚刚腓力碰到这个问题，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解决方案。我们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钱不够啊，我们没有钱啊。 大部分人觉得问题的 solution 是钱，只要有钱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腓力也是说，只要有八个月的工资，说不定还可以帮助他们一点，但是还是不够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两年的工资就够了吧。我们常常以为问题的根源是钱，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知道，钱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真正的答案，其实反而钱更多，问题更多。我这几年回去台湾，听我母亲在那边讲，很多的亲朋好友，以前他们没有什么钱，一家和乐融融啊，后来有钱以后，哇，不得了，争权夺利，不是争权，争钱夺利，在那边说，哎，这个钱应该给谁给谁给谁。你说教会没有钱啊，有问题吗？教会有钱就没有问题吗？我看到有一些教会非常有钱，他们要么不花这个钱，省得要死，不愿意拿来宣道或是需要的，要么就在那边吵着怎么样用这些钱。有钱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答案，请大家不要误会。但是我最近随着年数增加，我越来越觉得，我不是轻看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些钱不能够解决的。我不是轻看钱，我觉得我们要忠心的管理神给我们的钱，但是我只能说钱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甚至不是大部分问题的答案，不是。所以到后来没有办法怎么办？很简单，不解决啊，就 let it be， 反正不够，八个月的薪水也不够，我们就 let it be。但是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门徒，大家知道叫安德烈，有些人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Andrew。
其实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脑筋也不好，我什么都不好，我从小长大，其实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但是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说，我有的不多，但是我希望能够学安德烈，拿到耶稣面前，希望神能够使用，所以我就给自己取名叫 Andrew。 这个 Andrew 跟腓力的 approach 方式不一样，他带了一个小孩到耶稣面前，他说他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但是他信心也是不够，他说只是分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他知道这是不够的，但是至少他诚心面对问题，而且他知道说叫众人散开，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他们去别的地方去哪里找吃的呢？他愿意去了解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懂得靠主来解决问题，不是我们自己，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把仅有的小小的部分拿到神面前，靠主来解决问题。 The rest of it 我们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知道这后面，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们所面对的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很多的挑战、困苦、难处是相关的。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不是要害我们，因为每一个难处的背后有四个英文说 opportunity 机会，所谓的机会是不一定会有的，我们 by choice 按照我们的选择、选项、我们的做法，说不定可以得到，说不定没有，但是是四个 opportunity。 第一个呢，操练学习的机会，每一个难处的背后都是神给我们操练学习的机会。在这里耶稣要借着这个难处问题要门徒学什么呢？其实我们列举一些，很快举例来说，爱心的功课，我们平常就是 只顾自己，但是耶稣要他们看到众人、其他人的需要，他们学习信心的功课，碰到问题不逃避，而且是来到神的面前信靠神的大能。第三个，给予的功课，大家想想看，那时候有一两万人在那个地方，大家猜除了这个小孩子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之外，有没有其他人有食物啊？我想应该是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我想不只是这个小孩有，但是只有这个小孩愿意拿出来。我相信安德烈碰到他的时候问他说，哎，你有这五个饼两条鱼，愿不愿意拿到耶稣那个地方去。其实再想想看，这个小孩子为什么有五饼二鱼呢？应该是他妈妈给他准备的吧， 那就回想到说，他妈妈为什么要给他准备五个饼两条鱼呢？因为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勤俭的美德，我们大概只给他准备一个饼，顶多两个饼，一条鱼大概够吃了吧，一个小孩能够吃多少？但是他妈妈为什么为他预备五个大麦饼两条鱼？为什么？一定帮他预备以后说，哎，你多的就跟别人 share， 跟别人分享。我常常看到父母亲越是大方的，小孩子很大方。父母亲是铁公鸡的，小孩子铁定是铁公鸡。就我们有样学样，我相信他妈妈是很 generous 的。我们华人有些时候到一个程度太过分的勤俭持家，我们不够大方。但是这个妈妈为他预备五个饼两条鱼，所以这个小孩子当安德烈来见到他的时候，他也说sure。我常常看到小孩子，我看到有些父母亲很喜欢欺负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就说要不要分 uncle 吃一些啊，我马上就看到那小孩子陷入长考，到底要不要给，要不要给。那他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旁边有小孩就会讲说 share、啊、还是在那边艰苦的在那边。但是如果从小父母亲愿意学着给予，其实小孩子很快就 pick up。我们愿意不愿意跟别人 share？ 那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其实他要门徒一步一步来的，他要他们五十个人五十个人坐下来，他分给，然后分给他们，然后到最后甚至还把这些零碎收拾干净。耶稣行神迹常常不是一个人行的就算，耶稣行神迹常常是要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儿女一起来同工的，他绝对不会单打独斗，他一定是都跟我们一起。我们愿不愿意学着跟神一起顺服，一起来学习服事的功课？所以没有错，在每一个难处的背后，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只说学习的机会，还要加上操练呢？因为我们华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教育，我们没有华人不重视教育的，但是我们重视教育都在知性上。怎么样让小孩子去上最好的学校，让他们考试有最好的成绩？我们问小孩子都说你知不知道啊，他们说我知道。但是我提醒在座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问小孩子知不知道，我们要问说你会不会啊。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会。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歌《野地的花》。野地的花大家会不会唱？我们都知道那个信息，神天父看顾我们，不要担心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神都顾念，更何况是我们人呢、啊？我们会唱会背，但是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呢 ？Worry, worry, worry。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会不会不忧虑 ？No， 我们还是忧虑。今天我们不单单要学习，其实学习有三个不同的过程，只要有在学校毕业的都知道，有这三个过程。我们不只去上课、读教科书、学习，老师会给我们什么 homework， 要回去做，要有 project， 要去做，那个叫练习。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还要去实习的。举例说，去学钢琴，钢琴老师叫他弹一弹，是不是每个礼拜就只要去上课的时候弹？不，回家的时候要什么练习？而且老师动不动还要办一个 recital， 为什么要有 recital？ 真的到台上去弹弹看了、啊。有一些小孩平常弹得很好的，一上台就不得了，紧张得不得了。有一些是相反，有些平常弹得很烂，但一上去就弹得很好。各式各样的小孩都有。但是我们知道，就像医生一样，医生不只是读7年的医学院，他们还要平常练习，还要做实习医生。那更何况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需要经过学习、练习、实习。问题是，我们平常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只有学习，学习。我们到崇拜听到，我们到主日学听讲，我们回去查经，但是我们没有在练习跟实习。不过我最近越来越觉得神很幽默。我到很多的地方去分享信息，坦白说，我也是在跟大家分享信息。但是每次我走了以后，下一次再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讲很多的事情。我就想说，呀，果然神让大家有机会学习实习。我帮助大家能够知道，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去练习实习，而我们碰到的挑战难处是让我们学习练习的机会。你可以把如何游泳、如何开车的 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考试考100分，如果没有下过水，如果没有开过车，我们还是不会啊。所以神会借着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不只是做得对 one time 不算，还要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英文有一个字叫 consistency， 能够做到一个程度，不断地做得好，不是在我们的动机、态度、我们的心态，我们真的是不只是在知识上，我们要在能力上借着学习、练习、实习能够做得对、做得好，而且能够持续做得好。有一个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在罗马书就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以前看到这段经文说，开什么玩笑，在患难中怎么会欢欢喜喜？但是这段经文是说，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就是已经很习惯。在英文的翻译，他甚至用一个字叫做 character， 成为我们的品格 character， 我们的个性的一部分。然后老练生盼望，为什么呢？以前坦白说，我来美国的时候，经济上有问题，学习上有问题，我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好羞耻啊。神好像很祝福别人，但是我为什么碰到那么多的挑战、难处、困苦？但是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发现这些挑战、难处、困苦，神是有他的目的的。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而且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与我们同在，就是神的爱。神的爱，这些患难、困苦、难处不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离，甚至他这边用一个字，用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能够不断的学习、练习、实习。我今天早上也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学说，教育学家的说法。他说，我们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不知道，举例来说，我来美国之前，我在台湾，我不知道我不会开车，因为出门有 bus、有捷运、有自行车。但是我等到来美国，发现我不会开车，很多的不方便，很多地方不能够去。所以刚开始是我不知道我不会开车，后来我就知道说，哎呀，我不会开车啊。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然后就开始去学开车。但是大家有没有经验？大家去学开车的时候，我们上了车就很紧张。考试的时候更紧张，镜子怎么样啊，然后每一个步骤都要用想的，接下来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徐芬在车上跟我讲话，我跟他说不要跟我讲话，我需要全心开车。那个阶段叫做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但是像我来美国30年，今天早上很感谢黄哥跟思思陪我来，上了车我们就聊聊，忽然到了3个半小时这样子过去，我不知道我会开车。真正学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你说这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我在高中的时候，人家打我一拳，但是打回去啊，跟他打架，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看到圣经耶稣说，人家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要伸上去打。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自己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啊。真的要做的时候，碰到别人不一定是打我们右脸，在工作上，在很多的事情上，人家攻击我们，背后插刀，很多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这个时候明明知道说要 fight back， 要怎么样怎样，但是知道说神说左脸要伸上去，很痛苦啊。在那个地方天人交战，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但是做得很痛苦啊。但是我们不断的练习实习之后呢，到有一天，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到那个阶段，我不知道到那个阶段没有，但是神的期盼是人家打我们右脸，左脸就凑上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患难困苦？我坦白跟大家说，今年1月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那么多的挑战、难处、困苦的时候，我心中很挣扎的，我心中很心疼的。为什么去年不是好好的，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事情呢？但是2-3个月过去了，我现在再回头看这些碰到挑战、困苦、难处的这些团契、教会、个人，我发现神有他的心意， 它的目的，它不断的让我们去 practice。我几个礼拜前去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有一些问题。他们在开会员大会的时候，主席站在台上，忽然台下就有开始录影，然后有一个弟兄站起来，就对着那个主席说：“拉呀，说谎。”如果是我，哇，这个我一定是火冒三丈，因为我这个人平常脾气很好，但是如果被冤枉的时候，我知道那徐芬知道那是我的 hot button， 我一旦被人家冤枉的时候，我是会发脾气的。但是我看那个主席站在那个地方，还是很委婉的跟他解释什么样一件事情。事后我跟他谈，我说：“哦，感谢主。”他说：“不是我，这是神让我有学习、练习、实习的机会。很多的患难困苦是神让我们 practice。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可能永远学不会。很感谢神，真的，我还是说看到神借着这些患难难处呢，来建造我们的品格。所以，第一个，当我们有患难困苦的时候，记得这是我们操练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不只是学，其实一体有两面。我们学了以后呢，能不能跟别人来分享？我用四个字叫做身教传承。我们除了学习，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跟别人来分享。但是分享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样，我们华人平常是言教，嘴巴讲，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身教？大家都知道言教跟身教哪个比较有效啊？
身教。
但是生活当中我们都是言教，我们对小孩大部分都是言教，我们对同工也是言教。耶稣他在这世上他都是用身教，他当然也讲，但是他身教他的方式呢，不是老师，我比较是老师，我到大家当中跟大家讲一讲，我完了我就走了，这是老师。教练不一样，教练跟大家讲完以后呢，跟大家一起练习打球，比赛来的时候呢，教练在不在？还是要在的，而且是跟他们一起 go through， 而且在场中还可以指导，还可以教他们，做错了没有关系，再加油。其实我们面对难处困苦的时候，是神让我们做教练的机会。我们学到的东西可不可以跟别人来分享？大家知道吗？我们遇见患难困苦难处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看，最接近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孩、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在公司的同事，每一个人都在看，看说我们怎么回应。以前我们 NC State 有一个慕道友，他来我们慕道友，坦白说他来了十几年，一直没有信主。他每一次慕道班也来，聚会也来，什么都来，连祷告会都来了。我觉得他如果教慕道班，他可以教的比那些老师都教的好，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信。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在那边讲说，工作怎么样不顺利，家庭怎么样不顺利，很多很多的抱怨 complain。 这个慕道友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我在那边在笑，我说他自己还没有相信，但是他觉得说基督徒信心不够大。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By the way， 这个弟兄十二年后他有决志信主，现在比谁都更好的基督徒，他有很长的预备期。但是我还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讲会分享，但是我们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呢？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生活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周围的人看我们怎么样 handle 这些问题。其实我在 IBM 工作那么久呢，很多的同事我还没有跟他们多交谈多深入了解，我大概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看他们怎么去面对他们的挑战难处困苦，很容易八九不离十。很多的时候看他们这样做完之后，私下有机会跟他们谈，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这是不是嘴巴讲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读经啊，你要祷告啊？其实每一个患难困苦是我们也可以用身，不要说身教，可以用身体上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很多人知道我父亲是牧师，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听我父亲讲道，虽然那时候不是基督徒，后来也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不知道听了他多少篇的道。其实很多人可以想不想去教会可以不去，我不能不去，我父亲一定叫我去，所以不知道听了多少他的篇的道。 今天大家问我说父亲讲了什么道影响我很多，我坦白跟大家讲，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父亲讲了什么东西。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碰到很多患难困苦的时候，我父亲怎么去回应，我到今天都记得，我到今天都记得。不要忘记，每一个患难困苦都是我们身教传承的机会。我们觉得小孩如何，同事如何，朋友如何，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share。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执事会主席，那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当碰到挑战难处的时候，它是一个传承身教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安德烈，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example。 我们碰到难处困苦的时候，能不能像安德烈一样来耶稣面前？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 example， 他叫他们50个50个坐下来，他井然有序，并不是杂乱无章。吃完之后到处都是这些鳞屑，哎，他要捡干净。这是耶稣他自己的身教，他望着天祝谢，感恩分享，不是只是满足自我。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地方跟门徒一起配搭同工，而不是单打独斗。这些呢都是安德烈跟耶稣给我们榜样的机会。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难处的背后都是身教传承的机会。但是在学在 share， 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就是问题还在啊，问题还在。谁喜欢生活当中天天有难处问题呢？其实我在 IBM 工作17年，每一天就有好多好多的工作问题，不只是技术上，还有更多的是人跟人之间。我们知道处事容易处人难，好多的这些 politics。 我有一段时间问题多得不得了，工作上各式各样子的问题。大家知道我说我在戏称我自己是忧郁王子，其实 我 那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每天都是苦瓜脸。但是我那时候一起在共事的那个 manager 呢，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我每天看到他每天都笑嘻嘻的。我说他的压力他的难处应该是比我更大，但是每天笑嘻嘻的。有一天我忍不住了，看到他这边笑，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带着笑容呢？这些问题那么多。哎，他就笑笑跟我说， Andrew， if you don't like solving problems， don't be in this business。 用中文说，如果你不喜欢解决问题，那就不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他说那个小孩子在那边玩那个 computer game， 那有什么好玩啊？真实的问题比较好玩。我们这是一个 opportunity， 可以解决帮助解决 solving the problem。 今天很多人是 problem creator， 但是我们能不能学习做一个 problem solver？ 这些问题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解决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在我的 office 门口就贴了这张图，很多人就知道这是美国很有名的画家叫做 Norman Rockwell 画的图。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图是感恩节大餐，但是我更喜欢这一幅。这幅画得非常好，他的脸都亮亮的，为什么？那边在失火啊。如果是我以前碰到失火碰到难处，我就是往后跑啊。但是这一个 firefighter， 我不太喜欢我们中文说救火员。有一个外国人在学中文问我说，你们中文为什么说救火啊？失火的时候把火救起来， doesn't make sense。 我也觉得是，我们不是要把火救起来，有很多人是火上加油啊，有问题的时候就是火上加油。 No， 我们是 firefighter， 我们要去打火，去打火。所以看到前面有问题困难的时候就往那个地方跑。你看这个脸多么的 serious， 你看这个小孩带着笑容，还有一只狗跟着跑。那时候我就开始学着有问题的时候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我们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去年10月我要回台湾之前，有几个 IBM 我的同事找我一起吃饭，我们都一直还有联络。他们在吃饭过程当中问我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就忽然问我说，哎 Andrew， 你还会不会怀念在 IBM 的工作啊？我已经辞职5年多了，我就开始想我会不会怀念 IBM 的工作。老实话说， IBM 的 project 那么大， funding 那么多，我们在做的事情，而且坦白说薪水是比现在多很多， sure 应该是会 miss， 我下面那么多人替我做事应该会 miss。 但是 in reality 在真实上我不会，我想我为什么不会去怀念 IBM 那段日子。后来我领悟出来了，我就跟他们分享， 我说我来美国30年，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我在 NC State 研究所跟做 Master PhD Postdoc 有8年时间，中间17年我在 IBM 专业上的工作。2012年我把工作辞掉，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我是全时间在传道。虽然我在做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仔细想一想说 by nature 本质上我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说哪有一样，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我说本质上一样。第一个 learning 学，研究所上课研究学功课，进了 IBM 还是学啊。我刚进 IBM 的时候教我最多的是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同事，教我很多很多的事情，实务上各方面，而且并不是说学校学的可以够用，没有，我们不断的要学新的东西。17年过去了，那时候我把工作放下来出来全时间传道，要不要学？也要学啊，很多的新的功课要学。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做的东西不一样，我都要学。第二个 sharing， 我在学校的时候做 TA， 我把学的东西跟别人来传授传递。我在 IBM 的时候我学了以后，我在做很多的 training， 特别是我最后要走的前几年，不管是印度新加坡都是在做 training。 我过去几年其实很大部分的一段时间是在各个地方分享信息，我希望把我自己学到的功课，有些还没有学到，把大家拉下来跟我一起学，我在做 sharing 的工作。但是最多的时间是在做 problem solving。 你说什么是研究？ research， research 不是为了 publish paper， research 真正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我在 IBM 工作那么多年，不是为了薪水，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这些，为了什么？解决问题。过去几年呢？解决问题。而且发现过去几年越 challenge， 比以前更 challenge， 因为我们解决的不只是我们外在身体的问题，我们还有心理更有灵力的问题。那天耶稣在那边医治疾病，这是 physical， 他教训道理，这是他的 teaching， 我们的 heart psychologically， 但是他在传神国的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 spiritually，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神摆在我们面前，盼望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去解决问题。每一个难处都是倚靠神恩典来解决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这几年来的新生，以前新生来了就帮他们载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些东西，带他们，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的帮助比较大。这几年来的新生比较不一样，但有些还是需要，很多不需要，但是他们没有外在物质上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心，他们的灵的问题一样或是更多。他们从小父母亲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父母亲都忙着赚钱，甚至父母亲没有在一起，他们心中有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帮助人解决问题的时候，记得不是 quick fix， 就是啊怎么样就解决。其实神解决问题的方式常常是比我们 long term 看到更大的问题。我只能说我们真是盼望用祷告仰望，就像刚刚安德烈所做的，到神面前，希望能够倚靠神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大家知道每一个难处背后都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机会，因为没有这些难处困难呢，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可能 lingering 下去很久很久。很多人可能很熟悉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一个人去耶利哥被的路上被打个半死，祭司利未人都不理他，好撒玛利亚人经过。我每次看到那个故事心中就蛮深的感动，因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被强盗打个半死，他上去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我常常觉得说我做不到，因为他上去做第一件，如果是我上去帮他包扎起来。如果仔细去看耶稣讲的那个故事，他上去第一件事情是倒酒在他的伤口上。 Ouch， 好痛啊。但是神知道有一些事情并不是 patch it up， 没事没事。你看神解决的问题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根本上的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去做 healing 的工作，不是暂时的。但是在那一次我跟我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我只能跟当中一两个基督徒 share， 其他人不能够了解。这个最后的呢是什么机会呢？是经历神恩典的机会。其实我们能够有新的学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解决问题是神的恩典。 大家知道，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一体都有两面。我们人正在追求很多很好的事物，学位、工作、事业、财务、婚姻、家庭，我们常会忘记我们只看到好的那一面。其实我刚刚所讲的那一些东西也都有它，我不要说坏的一面好不好，我说不是那么好的一面。你说有房子好不好？好啊。你要不要花时间去 maintain？ 要。你说结婚好不好啊？好啊，但是失去很多自由。你说有小孩子好不好啊？好啊，但是有些时候很麻烦。对，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但是也不是那么好的一面。这世上半杯水的哲学是说，要为有的那半杯好的那面来感恩感谢。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更进一步，因为另外半杯不是空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整杯水的哲学，怎么说呢？好的那面感谢神丰盛的祝福，但是不是那么好的一面，我跟大家说，神有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真的，神有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不单单是为这些好的。其实今天我对神的信心，很多的功课不是在祝福的时候学到的，反而是在难处困苦经历神恩典那时候学到的。连保罗他可以医病赶鬼，甚至有一个人听到的时候打瞌睡跌下去了，保罗还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他自己有一根刺，他跟神求三次，神没有挪去，但是他跟我们这样做见证，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神的能力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每一个难处的背后，当然也都是神给我们经历恩典的机会。是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神也给我们很多患难困苦难处。就像我说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可以 happily ever after， 好像不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难处都是神所容许，都是有神美好的目的，而且呢都有神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该做的呢，碰到难处困苦好好学，不只学，我们 practice 操练学习，有机会把我们所学到的不只是言传。很多的时候真的小孩子看我们怎么做，在面对 crisis 的时候比我们跟他讲破了嘴巴都有用，是一个身教传承的机会，是解决问题的机会，是我们经历恩典的机会。在每一个难处的背后，都是我们可以荣耀神，都是我们可以去神让神借着我们去祝福人、容神益人的机会。盼望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让我们不只得到知识，而且能够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在这边来思想。是的，我们生活生命，不管是我们家庭工作，甚至在教会团契，是有许多的难处困苦，但是盼望我们真是能够紧紧抓住神你的应许。你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是赐平安的意念。盼望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学你要我们学的功课，来让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所学的功课，让我们可以依靠神解决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好好抓住把握这样的机会。谢谢你的信息，求主在每天生活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力量。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